心里面的不愉快，做大大家都喜欢，但要喝耶稣的杯，他们说我们能喝，有这么简单可以喝耶稣苦难的杯吗？哦，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整个信仰的生活进行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所以后来耶稣他被罗马兵丁所抓。哦，那么被罗马兵丁抓了之后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的56节，哦，我们请电脑能够同步配合一下，因为很多经文，哦，是串联式的，哦，那个观念连接点通的，我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讲。哦，好，那么马太福音26章的56节，你可以看到，哦，当罗马兵丁把耶稣抓走的时候呢，所有的门徒都怎么样？圣经记载说，哦，离开他逃走了。他们怎么能够跟耶稣一起喝苦难的杯呢？怎么能够在不分时段、不分空间、不分时间都能够紧紧跟随耶稣呢？苦难来的，所以当下门徒全部离开他。那最有勇气的是彼得，最有勇气的。那彼得他是远远的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的58节，他是远远的跟随，不是紧密的跟随。但是当彼得他碰到生命有丧失的危险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后来怎么样。彼得后来他就否认否认他不是耶稣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6章，请看70节，三次否认。那么第一次圣经记载说他怎么否认，彼得在众人面前不承认。第一次是不承认，没有啦没有啦，我不认识那个人啦，那个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好，那第二次的否认呢，请看72节。彼得又不承认，并且怎么样，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好，请问他否认的层次严重性有没有增加？第一次是不承认，那现在第二次不单单不承认，而且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哦，那个是更进一步的严重的否认神跟他的关系。哦，那么到了第三次，我们先看74节。哦，第三次彼得就发作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他独就抓了。哦，我哪把那个人出来，我会叫车弄死啦。发了狠毒的咒言说，哦，我不认识那个人。好，那彼得有办法跟随神吗？他没有办法跟随。哦，没有办法跟随。好，那后来在路加福音22章的61节，哦，当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之后，哦，那么耶稣他转过身看了彼得，因为耶稣早就跟彼得说过，说鸡叫之前你一定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不可能啦，不会的啦，我跟你一起死都愿意，我怎么不认你呢？ 那人的软弱就是在这里啦，大声话大家都可以说啦，那气的话也可以说啦，但问题是真正碰到患难困苦临身的时候，试问我们在座包括小弟，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去承受那种极度的痛苦呢？面临生命交关的痛苦呢？所以后来耶稣转过身来，就用他的眼睛，柔和的眼睛，饶恕的眼睛，那么看了彼得，那么圣经就记载说彼得怎么样，想起来的。那想起来之后呢，62节，路加22章62节记载说他就出去痛哭，一追想起来他就后悔，他就痛哭。好，正常人的表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彼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那么他曾经提过一段话，是在彼得前书2章的21节。他怎么讲？他说基督为你们受过苦哦，那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基督他受过苦，那个就是你们人生的道路哦。那你们现在呢？你们现在要跟随他的脚步，跟随他的脚中走啊。所以我们从这一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一个人跟随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前面的道路啊，没有办法一帆风顺。那么曾经在中级班跟我们的孩子上课的时候，我问他们说，我们的神叫耶稣，那请问耶稣在你整个的人生历程当中，你认为我们的耶稣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这个耶稣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窝心，让你觉得非常的贴心，跟随他充满了喜乐。那么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答复有很多答案我都觉得蛮有趣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答案就是说，我希望耶稣好像飞利浦电熨斗一样。电视广告看过没有？飞利浦电熨斗的电视广告看过吗？一个人有一块布非常的皱，他无论怎么弄，用什么样的这个熨斗去烫它，那么都是皱皱的，没有办法。那后来从天上突然之间掉了一个熨斗下来那这个熨斗就在前面一走过，全部都非常的平坦。那这个人呢，他就背着两只手，然后跟随在这个熨斗的后面走啊，一边吹口哨，然后这一句广告词就出来了。哪一句广告词啊？飞利浦之后一片平坦。他说，我的耶稣要这样，当我跟随他之后，我人生的道路要一片平坦，可能吗？耶稣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哦，那在我里面你们会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的苦难，不临到我们的那一种平安哦，它是更高层次、更深层次一种内心里面的平静安稳。那我们另外一个小朋友他说，耶稣要像深蓝电脑一样，那我们刚刚电脑在这个世界刚刚在这个发展电脑科技在发展的时候，那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电脑哇，那是超级大电脑那么我们为它命名叫深蓝叫 Deep Blue,D-E-E-P-V-L-U-E 叫深蓝电脑。他说耶稣要像深蓝电脑一样，我要走的每一步他就早已经设计好，为我安排好，让我平畅走完人生的旅程。哇，他们把耶稣都想象得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那甚至他们讲，耶稣他应当在我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他要扮演宇宙贩卖机的功能。那什么叫宇宙贩卖机？我们这个小朋友说，我常常就是想喝饮料啊，我带着铜板，路旁有这个饮料的贩卖机，我这个铜板往下丢20块，我随便选一个按钮，可乐按下去，它要掉下来啊，因为我需要啊，我想啊。那耶稣呢？耶稣他开的是无限公司啊，耶稣的能力呢，他是无限的啊。所以耶稣是宇宙贩卖机啊，要随时满足我的需求，那这个才像神啊，才有在帮助我，才是照顾我啊。那现在钱丢下去的，按钮按下去的，饮料跑不出来，你会怎么做？算了，会吗？我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年轻人这钱丢下去，饮料不跑出来这怎么样？哭哦，吃外钱物件唔落出来，咬一咬饮料还不掉出来。接下来第二步呢，拳打脚踢，对不？太可恶了，吃了钱，对不对？然后东西也不掉出来，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那这个东西要干嘛？好，他们全部把耶稣都物化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神的门徒都跟随他， 而跟随这位耶稣基督，你不要想说我的前途、我的人生就一片平坦、一帆风顺。好，这是第一个前言的部分，好，我要先表达的。那第二个，我们从这本圣经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就是用 很粗糙的一个归纳的这个分析法来讲，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面对未知的人生的境遇，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今天以后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掌控。好，那没有办法掌控，我们从这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啊，有很多神的门徒啊，他们在这个生活的历练当中呢，突然之间无缘无故患难就来了。比如说约瑟，这个是人生相当大的一个，相当大要面对去突破的一件困难的事啊，面对未知的人生，我在信仰的道路上我应当要坚持什么。那约瑟他哪里会想到说，当他17岁去探望他哥哥的时候，那就被他哥哥卖了。我们的神事先有告诉他吗？啊，约瑟啊，你这次去探望你哥哥，你哥哥会把你卖到埃及啊，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我会跟你同在。我们的神也这样告诉他吗？没有，突然无缘无故之间患难来了。好，那被卖到埃及之后呢，最凄惨的是被他的主人下到监牢里面陷害，下到埃及的监牢里面。那在埃及的监牢里面，我们的神有没有开时间表？有没有事先告诉约瑟，约瑟你不要怕，在监牢里面这个是一个磨练，你不要怕，几年之后我就让你离开监牢，然后我会高升你的地位成为宰相。我们的神事先有说吗？通通没有。被卖到埃及之后，当了13年的奴隶，被下在监牢里面。等到他30岁的那一年，他突然之间神高举他，让他变成埃及国的宰相。人生最困难的就是面对未知的人生的遭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有时候我会问我们的孩子啦，说啊，小朋友，如果什么时候有机会，那么你到这个九族文化村，那么或者是到我们这个嘉义的建福山游乐世界，你觉得最刺激的游乐的项目是什么？哪一个游戏，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蛮刺激的。那小朋友的答案大概都一样，他们说九族文化村，云霄飞车啊。那如果到这个剑湖山游乐世界，最刺激最刺激的叫地狱列车啊！地狱列车一爬的15层楼高，然后啊还没有下来就冲上去啊！那突然之间它往下冲，落了十几层楼的高度啊，几十公尺的高度哈，人在地狱，心脏还在天上，哇，那个真的有够刺激哈！后来我想一想，我要跟他讲说，这个好像都不够刺激呢。为什么？因为他要怎么走，我都能够算得到，我看我都能够算得到。所以坐云霄飞车不用怕啦，只要你心脏没有问题，你爬上去坐怎么样？你就把安全盖、安全罩、安全杠杆放下来，就定位锁好，两只手抓着这个安全杆，然后呢？敢的话眼睛睁开，不敢的话眼睛闭起来。当他在旋转往上冲、往下掉的时候，你就嘴巴张开啊，就好了嘛。鬼妙精你啊，谁怕谁啊，是不是？没气切的。那最刺激的是什么？是面对人生的未来，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没有办法有心理防备，没有时间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人生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罗马书第4章。 请看罗马书第四章。好，我要讲的答案就是在生活当中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如果要紧紧的跟随神，非常重要的是信心，对神在信心上的交托与对神绝对的信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好，请看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四章十九节，十九节是讲到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我们的神应许他会有一个孩子赏赐给他，是神应许的。那我们的神应许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的出生呢？你看哈，第一个圣经说他将近百岁，再来呢，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说他的信心还是没有软弱。他面对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叫做环境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从我们的神应许他到现在接近一百岁，他的身体机能跟他太太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不是越来越好。我碰过一个姐妹，那么她住在比较山上的地方，那我负担的教会是城市型的教会。有一天晚上三点多，她打电话来给我，我在传道房接到她的电话，她很慌张，传道怎么办？怎么办？什么事情？怎么办？我那个孙子发烧38度嘞，怎么办？父母亲都在城市工作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我想说我开车再把他送出来大概要花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了，所以我跟他讲说先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好好，我说祷告半个小时我再跟你联络，他说好好好。祷告半个小时之后，我打电话过去说阿妈怎么样，孙子现在心情怎么样？传道完蛋了，38度半，有没有考出来啊？我说再祷告一次好吗，他说好，再祷告。半个小时之后，我再打过去说：“阿妈，现在怎么样？”“不行了，不行了，39度了。”越来越坏，环境的变化是越来越坏。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会改变吗？什么叫信心？我们常常引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如果我们用比较通常的话来讲，信心呢？信心就是在意识上对神的一种依归的程度，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跟神建立起一个属灵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在整个人生当中我遭遇到了很多事情，这个环境这个事情演变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交托他的信任度有没有改变，这个是信心。那亚伯拉罕他怎么样？他越来越差，环境的变化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圣经说说什么？说身体如同已死啊。那身体如同已死的就说男人没有生理现象啊，怎么生孩子？那他的太太圣经记载说生育已经断绝啊，这个翻译都很文雅，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月经啊，月事已经断了那生殖的功能性夫妻都已经断绝了，通通不存在的。再来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叫时间的延续，环境越来越恶劣，而且不知道时间表，因为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环境越来越不好。那亚伯拉罕从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圣经说现在将近百岁了，这一等不是等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一等等了20几年有越来越好吗？没有啊。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要紧紧跟随这一位神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就是羔羊无论在哪一个时间 羔羊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他在什么样的空间当中，那么都有无限可能性的事情会发生。那我们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难道会因为面对一个未知环境的挑战，而在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产生变化吗？会不会这样？所以这个用在生活上，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人绝对要具备的非常重要的条件。那讲到这边，小弟就想到，我曾经在中南区担任过教区关怀的这些行政性牧养的工作。那有一次我到中南区接近海边的教会，那听到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在讲一个见证呢，他说传道，民国六十八年你在哪里？民国六十八年，我说我还在念大学。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这个村庄里面呢，靠近海边的这个村庄里面呢，有一些人来信耶稣哦，不多了，那信了耶稣，公妈白啊都爱放掉啊，不能祭拜祖先牌位，那信了耶稣呢，原来他们侍奉的，因为在海边嘛，海边拜海神就是妈祖啊，他们这个妈祖的偶像就要拿去丢掉烧掉，整个都毁掉，所以当时这一些人在他们这个偏僻的部落的村庄里面，他们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因为他们是背叛信仰，背叛祖宗。那有一次他说民国六十八年的时候，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是以养殖业当成是他们的工作，那村子里面大概也都是养殖业啦，养什么？养丝木鱼啊，非常多，几百块的十几块的丝木鱼，那养，你养我养他养，全部养，全部都在一起成长。突然有一天早上，我们这个陈弟兄他到他的渔温去看他的鱼的时候，要喂鱼的时候，发现他的鱼翻白肚，冰白肚，死了不少。他说隔壁的渔温有没有这样？一看没有，没有鱼死，只有他的渔温的鱼死掉。他很紧张，他说我的鱼到底是怎么的？是得到什么病，还是这个水质有什么污染的变化？所以他就赶快请这个农会里面的这些辅导的这些辅导班，然后请了这些这个水产专家测水质，那么把鱼的尸体拿去解剖，看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必须要什么治疗。那鱼死掉了怎么办？捞起来呀，拿去当饲料，拿去当饲料卖呀，便宜卖呀，没有办法。那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又死了一批，各种冰北刀，连续死了三天到五天呐。那化验过之后送过来，就是说水质没有问题，因为跟隔壁好几个鱼温器做比对嘛。那么鱼呢也检查不出有什么细菌的感染，找不到毛病，鱼啊就一直死。所以当时在这个村庄里面，这一些村民就讲了，你看没，白做了，你看没，咱的神妈祖不拜了，你拜什么西洋人的神，你耶稣了，神明处罚不高兴了。我们所以陈弟兄每天就到会堂里面去祷告，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大家都没有问题，我去化验也没有问题，那我的鱼每天数数到第五天，整个它的鱼温，那时候一十几颗，十几个鱼温的鱼全部死光光，连一条活下来都没有。那数了就捞嘛，那捞了就拿去当饲料嘛，当肥料，很便宜就卖掉啊。好，想不到经过了十天之后，这样经过了一个礼拜，遭受攻击，遭受村民对他的不谅解，大家拿着这个用着舌头指头骂他背祖背宗，所以神不高兴的。那想不到到第十天的时候，我们这个陈弟兄还是每天到教会去祷告，他说神啊，越来越差了，每天都越来越差了，死的鱼越来越多了，愈鸡都死愈多了，一个礼拜都死光了。 还是祷告啊，因为他不知道神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啊，还是祷告啊。后来到了第十天，我们政府啊，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台风叫塞洛马台风。那塞洛马台风从哪里进来呢？一般都是从台东东边进来比较多啦。那个塞洛马台风它是从南边高雄港进来，沿着我们台湾的海岸线前进，所以连那个台电的铁塔都倒掉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台风。那这个一进来，一走到这个我们布袋东属这一带哈，还引起怎么样？引起海水倒灌。所以海水倒灌哇，这个经过的这个一个晚上的海水倒灌之后整个都淹水了，村子里面渔翁全部都淹水哈。那等到第二天台风过去之后，大家都很急着去看他们的财产呐哈。那到了渔翁我们这个陈弟兄也跑到他的渔翁去看呐哈，到他的渔翁去看哇，他的渔翁满满的都是鱼呢，滴滴滴拢装鱼呀。隔壁的渔翁也知道说这个不是你的鱼，问题是这是谁家的鱼啊？陈义喜没有了哈，鱼没有办法盖印章，说是姓陈的，这个姓张的，全部都一样。所以当时村庄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那个规定是什么？如果遇到天灾哈，最后在谁家的渔翁里面，那就是他家的。好，那想不到我们的神给他恩典，因为他知道有一个灾难在后面。所以让他的鱼先死掉，捞去卖不是卖给人家吃啊，当肥料啊当饲料然后捞了一本成本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的神再大大祝福给他结果呢，结果因为这样，耶稣的名在那个村庄里面就被高举为大，后来有几户跟着来信了。环境越来越不好，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抓不到这个到底神有什么意思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紧紧跟随神那么在一个未知的人生的遭遇当中，我们就是信任这一位神，因为我们的神不会做错事，对他绝对的信任。所以我不晓得现在我们碰到什么困难，我有遇到什么样的患难，但你绝对信任这个神，说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我仍然抓紧耶稣的衣襟，跟着他的脚步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好，这是第一个层次。我讲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已知的人生的遭遇。好，那我要讲的是生命的层次。保罗他曾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三节，他讲一句话。我们看电脑哈，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三节哈，保罗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那这个凡事都能做的这个做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什么都能够面对，我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能够去承担它。这个做的原文叫做面对，有勇气面对，我能够去承担它，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你如果看十一节十二节，保罗说我处卑贱也好，我处丰富也好，我饥饿也好，我饱足也好，随时随在，我全部都能够面对他，因着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能够去承担。那表示保罗他在生活上，他跟这个耶稣基督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兴旺，我有预计会有不足的时候，会有饥饿的时候，会有患难的时候，但我因着耶稣基督，我都能够面对，我绝对不离开他。那现在保罗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生命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请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讲到是保罗他面对已知的人生的未来，面对的已知的人生未来，那我要讲的是一个生命的角度。 这段经文是保罗第三次国外布道回来之后，他告诉他在这段经文说，说二十三节说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生活会有捆锁，会有患难，这个是生活面的。那保罗说没有关系啊，生活面的我靠着耶稣基督我都可以去面对啊，我能够承担啊。那二十四节，好，现在生活当中的患难保罗不在乎，可是现在连接到哪里？连接到生命的角度。保罗说，生命丢掉也没有关系，但是神所交托给我的该做的工作使命我不能不做。那我们看保罗，他面对的是一个生命的死亡的问题啊，因为我到耶路撒冷我的生命即使死掉了，那我觉得没有关系了。那因为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变数嘛，我们刚刚提过保罗说我有信心面对啊。那这件事情在这本圣经，我们的神用了很多人来提醒保罗，告诉保罗你这一趟去耶路撒冷会有很不好的遭遇哦。好，第一个我们在二十章的二十三节看到圣灵亲自告诉保罗，所以你看到这个看到最后一节三十八节，保罗跟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离开的时候，说叫保罗叫这些众人最伤心的就是保罗说了一句话，哪一句话？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对公，生命到此结束，我有心理盘算，我生命到此结束，这一趟去我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以后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好，那你再看到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好，这个是推罗的信徒，第二次哈，保罗他在推罗住了七天，那当时的这些门徒被圣灵感动，跟保罗说不要去耶路撒冷。第二次，圣灵向保罗说，第二个，圣灵向推罗的门徒说，告诉保罗不要去，那保罗呢还是去。那我们再来看，再来看十一节，第三个就是一个先知叫雅加布，那个详细的过程，大家自己去看，那时候是第三次，这个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十一节记载说把保罗的腰带拿起来捆自己的手，然后说什么？圣灵说，这个是圣灵的启示哦，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推测哦，是事实哦。圣灵跟保罗说，圣灵跟推罗的门徒说，圣灵跟雅加布说，而且还看图说故事，以身作则，做一个示范，说你去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到十二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那这个本地的人，第八节说就是该撒利亚的门徒啦。那我们呢？我们就是保罗的同工群啦，所以总共有五种人，都告诉保罗说：“你这抓去温死的，你这抓去足凄惨的，因为圣灵都感动我们，告诉你，你的生命有相当大的威胁。”好，那这个是面对已知的人生的遭遇。好，生活会碰到什么事，对我们来讲是未知的。那未知的你要具备什么条件才有办法跟随神？对神有绝对的信任，对神有绝对在信心当中的交托，你可以跟随神，你可以跟保罗一样，我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我就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什么事都能做。那现在呢，对已知的未来，已知的未来是什么？是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死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任何人都不例外。我自己在想，以生活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我明天后天大后天未来五年我会遇到什么事，我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好，我告诉我自己，那就是信心绝对的信任交托，我就抓住神跟着他走，患难也好，困苦也好，挫折的环境也好，我就抓着他跟着耶稣走。为什么？因为我的神绝对不会做错，在我身上他绝对不会说啊，拍写林章伟，我把你搞错了，不会，绝对不会。那我就能够紧紧跟着耶稣的脚步走。那现在在我以后人生的未来，我知道 有一天生命会丧失，好，生命会丧失。那生命丧失对我们来讲，我们抱持的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角度跟观念呢？往往在小弟的这个牧会的经验当中，我最怕的是什么？我最怕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碰到那个重大的意外是没有办法预期得到的，而且是一种生命的威胁。比如说去医院做例行性的健康检查，那有一个我福音组很好的同工那么他就打电话给小弟，因为我们本来那一天要一起出去访问的，那现在呢，现在他的孩子要求他妈妈，你今天不要去访问，我们都跟你挂号挂好的，你身体要去检查一下，我们才会放心所以他电话说传道，对不起今天没有办法预定好的，但是 我要爽约了。我说没有关系你就去嘛。那去了之后到了快十二点了他打电话给我打手机给我，他说传道，我说怎么样？传道叫了好几声我说是什么事情医生说我肝癌第四期啦，剩下三个月啦，因为肝没有神经所以我们 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到医院去做例行性身体健康检查，突然之间晴天霹雳啪下来了，肝癌第四期哇，我内心里面我都开始紧张因为我最怕信徒碰到这种意外性的灾害没有办法预期得到这个又是很大的，对生命又有相当大威胁的好像路上被车子撞了，昏迷不醒，送到医院，家里面的人就愁脸这个愁容满脸呐没困哇，没轻伤啊那我就说你不要紧张，我先念一段经文给你听念哪一段经文？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以下的经文，那段经文叫什么？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天上的神，我们的神就在基督耶稣里面赏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准备要念这段经文刚开始念了两句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电话说传道，你不要念啦。哇，我整个心都扯下去，你知道吗？去啊他叫我不要念，就是神的话他听不下去然后我就不念了嘛我就不念，那他也没讲话，我也没讲话然后我就讲说没有挂电话你还在线上吗？他说我还在啊。反倒你准备好要准备什么？我说你准备好我也不知道叫我准备什么，我也反正也没有看到人我也搞不清楚他叫我准备好是什么意思那一边传来的一个声音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人，所以动作是我自己加的我听到什么？万岁，我要死了。我感觉他受到的刺激太重我当时的反应，那有人检查到肝癌第四期，他妈的话万岁，我要死啊。我说你有没有问题啊？我传道，我有什么问题？我说不然你怎么会讲这个话？他说你不知道圣经神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他进入一个死亡的漩涡里面到底是死亡吞灭生命还是生命吞灭死亡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观念是什么？我碰到的都是当我们的生命碰到死亡的时候怎么样？死亡把生命吞掉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瓶颈的时候，无讲阿个好，一讲了呐，灰心呐、绝望呐、丧失求生的意志啦、规个软到到，拢无元气放弃啦，自暴自弃啦，为什么？因为我要死亡了，我的生命即将被死亡吞灭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是我们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错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从这个姐妹身上真的让我的整个圣经里面的认知跟我的整个人生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 好，这一节经文保罗讲得很清楚，好，多清楚。他说有一天大家都会死，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地面上的帐篷，那这个帐篷会坏掉，那身体一件是逐渐凋零的，那我们呢，我们要去住在不是人的手所造的，是神的手所造的天上永存的房屋啊，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嘛，那去住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里面哦。好，那你看这个第四节哈，最后这一句话，说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传道，我喊万岁哈，我是有根据的。当我们一个人面临已知的未来，就是生命会走上终结，是用什么方式走上终结，我没有办法预测。好，或者是几岁我会走进去终结，我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知道，面对以后的人生，我知道的是，我一定会进入死亡。好，那他问我了，难道请问活几岁很重要吗？他讲，圣经里面摩西活了120岁，好，施洗约翰活了几岁？30岁。耶稣活了几岁？33岁。活几岁很重要吗？再来，用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很重要吗？哦，以赛亚先书教会历史上记载，句子句子的，摩西120岁被神直接取走，他的尸体还是神为他埋葬的。我们可以讲寿终正寝啊，精神没有衰败，体力没有衰败。哦，施洗约翰呢，在监牢里面被叙利王砍头死掉的。那耶稣基督呢，钉十字架死掉的。彼得呢，教会历史说倒钉十字架死掉的。死亡方式有这么多，这些人死亡方式真的那么光彩吗？一定要寿终正寝吗？对不对？死亡的方式很重要吗？几岁死很重要吗？哦，他跟我讲，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一定要死在主里面。好像启示录14章13节所提到的，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怎么样？有福啦！吃到105岁，若无死在主里面，那个人生是多余的啦，有什么用？所以重要是你要死在主里面啊！所以他讲，生命把死亡吞灭的，生命一直走。碰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一般人说，哇，死亡把生命吞灭啊，不对，生命把死亡吞灭。因为透过死这一扇门，我能够得到神给我的，我信仰上最终极追求的那个目标。他说我一辈子走了70几年，我在信仰上面一直积极努力追求，我祷告，我终于要达成我的目标了，你说叫我悲伤，我悲伤不来。这个都是让我在整个牧会过程当中让我感觉到非常动容的一句话啦。所以我发现这个姐妹她跟我讲说，传道，生活靠信心啊，生命靠盼望，生命靠盼望啊。好，我们来看一个人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请看第二章。我们要讲谁呢？讲25节的这个西门，西面，对不起，西面。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5节，这个西面在29节讲了一句话，非常安然的面对生命的问题，他是如此的安然，他是如此的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羡慕。因为他怎么讲？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很潇洒的一句话，我觉得我死的时候这句话我讲得出来，我会一定很潇洒。主啊，现在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34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因为这个西面，他得到神的恩典，我们的神告诉他说，说什么？说你还没有死之前，我要让你看到耶稣。那25节你看，25节说这个西面他就怎么样？他就素常盼望， 素常盼望就是每天我都在等待，每一天我都在期待当中。好，那这个重点，因为这个二十六节下半节说，他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如果我是西面的话，我会问神哦，神啊，哪一天什么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也没有开时间表，明天吗？不知道。就你还没死之前啦，我问神，神啊，三个礼拜后吗？就你还没死之前，你是听不了。神啊，是一年后吗？这你还没有死之前啊，请我什么时候会死啊？你看到耶稣基督你就会死了，那等于是完全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表。那一个人最难熬的是什么？就是时间。破重病要动多久、哦、我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我还能撑多久？我还要走多久？所以我们的神完全不开时间表。那这个西面他怎么样？他就每天都在期待、哦、所以他说、啊、每天进圣殿。今天进去没有、啊、没关系啊，我明天再去。明天去没有没关系，我后天再去。所以这个素常盼望，你去看他的英文叫做每天都在期待，每天都在等待、哦、那终于有一天他走进去圣殿。当他走进去圣殿的时候呢，神的灵感动他，那么多小孩子进入圣殿，哪一个是耶稣呢？不认识啊。那我们的神就告诉他到就这一个。所以当他抱到了耶稣之后，他终于释怀、哦、神啊，照着你的话 我可以安然离世。所以我们讲说、哦、盼望是支撑一个人走这一条天国道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哦、我们最后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哦、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好，没有时间表的忍耐等候。好，所以面对未知的未来，生活当中你会有什么变化？好，重点是你要紧紧跟随耶稣，那么对这位神绝对的信任，在信心当中的交托，这个是绝对必要条件。好，因为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在你的身上说他的安排出错的。那面对已知的未来，是生命会走进去终点，那用什么、活多少年离开世界，用什么方式离开世界，这个都不是关键，关键是说我永远对这位神存着盼望，那个盼望就是生命把死亡吞灭。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价值就是在这个地方、哦、所以生命把死亡吞灭、哦、那这个就是每天我都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我还要付出行动，所以我每天就到教会跪下来祷告一下，我也觉得心安理得，我觉得处之泰然，我只要能够死在主里面，那就是一个紧紧跟随神最重要的生命的动力。好，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得救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列上，那么我们都能够顺服羔羊的带领，羔羊走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他给我什么遭遇我就面对那个遭遇、啊、但是呢，我跟随神跟随耶稣的脚步永远不落后，维持一贯的常态。一起来唱赞美诗112首。